弟兄姊妹，大家早晨，早晨，对吧？不是早安了，是早晨了，其实就是早安的意思。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在夜一堂讲道了。其实叶牧师好久以前说，诶，你就来夜一堂讲道一次，总算他临走以前今天给我讲道一次在夜一堂，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早上要思想的题目是外貌英俊的亚撒龙。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机会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在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你的话的帮助。我们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要聆听你自己的话，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朵，也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帮助。我们感谢，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征战，是哪两部分在那边征战呢？是大卫王属下的军队，还有另外一队呢，是蛮有这个大卫属下的军队呢，是有蛮有经验的约押带领的那个军队。那么另外一队呢，是由这个不孝的儿子反叛父亲的亚撒龙的军队。那么这两个军队在那边打仗，那么你们想一想，哪一个可以打胜仗呢？大卫部下的很有经验嘛，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嘛。那么亚撒龙是不过刚刚起来要反叛的，那当然他的部下还是新的嘛，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亚撒龙的哪一方一定是打败仗的。那么亚撒龙就正在骑坐他的骡子逃走，经过树林的时候，哪里知道因为他的头发又厚又长不小心给树枝缠住了，他所骑的骡子当然就跑走了嘛，跑开了，他自己呢就掉在树上了。你想一个人掉在树上好痛苦嘛，脚没有碰地嘛，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也好危险嘛，好危险，他要逃逃也逃不到嘛，是不是好危险，好痛苦好紧张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的士兵过来了，他一看不是他属下的了，是地方的的一个年轻士兵，当然不来救他了。那么这个年轻士兵反而走掉，他就告诉约押，哎呀，我已经看见那个亚撒龙被吊在树枝上了。后来这个约押反而问他，你既然看他到吊在树上，为什么不把他一枪打死呢？那个士兵怎么回答呢？我怎么敢呢？因为在出战以前，大卫王不是向一些元帅说，你们千万不可以害我的儿子亚撒龙，你要为我的缘故宽待亚撒龙，千万不可以杀他。所以当然我不敢违背王的命令去杀他了。但是约押这个时候怎么样，他讲了一句话，我不能与你留恋，就是说那个是在战争期间，是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不能浪费时间我也不管什么大卫王婆婆妈妈的什么吩咐我也不跟亚撒龙留情面。他就一枪刺死亚撒龙。那么手下的军队这个士兵呢，年轻的士兵就围起来，就把亚撒龙杀死了。当大卫王听到他儿子这样惨死的时候，他竟然伤痛到怎么样呢？他难过到怎么样？他上城门楼 去哀哭，他一面大叫在那边哭，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我儿我儿了。我们想一想，这样一位忘恩负义、丧尽天良、不孝的儿子，还值得大卫身为父亲的为他哀哭吗？这就是父亲的心，这就是父亲的爱。父亲的爱正是广大无边、无限广阔。一个人若不是自己有了儿女，实在很难明白父母的爱。所以素仪说得好，养儿方知父母恩，有了儿女你才知道自己做父母，就才知道我们的父母的恩典，养儿方知父母恩。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一步一步看亚撒龙怎么会如此惨死，他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步骤。首先我们看到亚撒龙身为王子，天生骄子，养尊处优，他的外貌又非常好看了，非常英俊。圣经怎么样描述他？我们刚才读过了啊，这个撒母耳记下14章那边来描述这个亚撒龙的外貌。他说，以色列全地的中啊，没有人能像亚撒龙那样的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啊，毫无瑕疵。哎呀，这样英俊的一个亚撒龙，他还有一头啊非常美的头发。但是他不是拿西尔人，你们知道吗？拿西尔人在以色列当中有一种人是叫做拿西尔人，他就是向神许愿的，他就拿出一段时间来为神而活，所以那段时间他不剃头发的，不剃头发，不喝清酒浓酒的，叫做拿西尔人。那么亚撒龙并不是他没有剪发，他这里还提起他一年剪一次头发啊，他的头发好多嘛，好厚，好一年一次啊。今天如果卖给假发的话，哇，是得不到多少钱了，是不是啊？那么他一年才一次剪发哦，但是他不是拿西尔人，他也没有向神许愿要为神而活，他这个头发是非常漂亮、非常美貌，所以得人的称赞。那么他就是因为得人的称赞，他就自命不凡，骄傲狂妄。结果呢，圣经不是记载吗？我们的魔鬼是怎么样堕落下来呢？他本来是一个天使长，天使长那样的美丽的天使长，他是因为高傲他变成魔鬼，他是自我中心，他不满意神所安排的，甚至想高过神。那不管是以赛亚、以西结都有记载，以赛亚14章详细描述天使长的堕落，就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今从天上坠落？因为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们注意这个我字，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极的基础，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们看都是我字，我字，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是最重要的，自我中心。不错，当你讲我的时候，你是充满自信，一个人要有自信，但是他没有半分的自知啊。自信跟自知不同，你有自信很好，今天的社会就是培养人自信嘛。如果你去 interview 的一个公司 interview 的，如果你没有自信，你就很难的回答的好的，是不是？所以你要对自己充满自信，你能够胜任那个工作，所以你就能够回答的好。自信很要紧，但是也要自知，认识自己。这个亚撒龙呢，他好像是自我中心，充满自信，但是他不认识自己，没有叫人追求与自信心相称的实际的品德来充实自己。你有自信，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本来的才干，本来的本领，那么以你的自信相称的实际的品德来充实自己。所以我们要小心，自信常常会变成骄傲狂妄，口中 常常自夸，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所讲的嘛，啊，我们都是灵受的，你如果认识到神的恩典，我们为什么要自夸呢？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么亚撒龙就没有这样的认识自己，他要人尊重他，结果就变成了自欺也欺人，成为对社会国家没有真正贡献的一个小人。其实长得英俊有什么值得骄傲呢？长得尊美只不过是外表的美，内在的美应该是更重要，是不是？神造人，神给人各有所长，每一个人的长处，每一个人的短处都不同的，外在的美比不上内在的美，你要有良善、诚实、高尚的品格，强过外貌的英俊。其实刚才讲过，每一个人都有长处，每一个人也有缺点，而且长处缺点呢都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尊重。有的人能文却不能武，有的人能够弹琴能够唱歌，却不能种花，不能梅花花言，所以人人不需要自夸的。有些地方是强过别人，但是有一些地方他就比别人更软弱，所以这个外貌的尊美啊，只是天生的长处，注意，只是天生的长处，但是品格的高尚呢是更难得的。为什么？是要自己苦心努力追求，以及在灵性上操练，你金钱的操练得来的成果。所以外在美，如果你要把内在的树林的生命的丰盛做一个比较的话，那外在美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可夸的，生命的丰盛、金钱的品格当然要更重要的多了。好，亚撒龙外貌尊美，但是他内在的生命怎么样呢？他内在的生命充满了仇恨，他在那边计谋阴险，喜欢权威，弄手段，甚至要来凶杀杀爸爸呢。那么根本没有树灵生命的操练，他可能还不认识神，他不像他父亲那样的敬畏神，对金钱的事情完全没有追求的心，结果就才有背叛父亲的一个计谋。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亚撒龙这一方面的失败。我们先看大卫王因为多妻，儿女众多，在家庭中没有建立好的榜样，这是大卫的失败。那么亚撒龙呢，有一位同母的胞妹，他的妹妹是跟他同母的，名叫他玛，可能生的也是非常美貌的。那么他就被他不同母的长兄安嫩所强奸，所侮辱了。那么身为父亲的大卫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他非常恼怒，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亚撒龙呢便自己决定，既然爸爸不动手不讲什么话，他自己决定要为妹妹来报仇。但是他不动声色，他只有心理计划而已。所谓好汉不怕赤眼前亏啊，他有一天来看，他有报仇的计划计谋，但是他不让人知道，不让人提防。事过两年了，事过两年之后，在一个非常好的适当的机会，亚撒龙才邀请所有的王子一起来喝酒来宴乐。那个时候他才吩咐他的仆人，你在趁着安嫩没有防备的时候将他刺死。那你想，亚撒龙两年来他的内心一直想报仇，但是他这种内心的恶毒始终没有显露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阴险非常危险心狠手辣的人。安论被杀了以后，亚沙龙当然就要离开王宫逃跑了，他去投奔另外一个王，另外一个国家的王，他就跑去基述王，在那边住了一住就住了三年。大卫身为父亲啊，他没有认真的去追究去查问这些事情。亚沙龙跑出去已经三年了，当然大卫的心也很难过，他现在安论被杀的安论跟亚沙龙两个都是大卫的儿子，都是大卫的骨肉，但是安论到底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了，已经离开三年了，他当然心中一直想念的是在外的亚沙龙，是不是？但是他不敢叫他回来，因为他已经杀了他的弟弟嘛，他的哥哥呢，安论还是亚沙龙的哥哥呢，那所以就这样子，因为在外面三年的话，就产生问题了。而且呢，最要紧，这个亚沙龙这个三年来，他也没有为，也没有清楚的为做他设计杀兄长安论这件事情自罪悔改。那么如果现在贸然请他回来，那就实在做爸爸的就好像就不大好了。但是怎么样呢？所以大卫不敢讲这句话，但是约押了解父亲的心情，所以有一天他就对大卫说，好不好，我就叫亚沙龙来回国嘛，来回到自己的国家。那么当然大卫就准许他回来，但是这件事情亚沙龙一直没有认罪悔改，贸然准许他回国。那么而且那个时候当他回国的时候，当然他要见父亲大卫一下，他也真的是俯伏在地来见王帝。不过那个时候这也是一种朝见君王的一种礼貌，他已经好久没有回来嘛，那么现在回来，那么向大卫一拜一拜，那么表明是一种朝见君王的一种礼貌。但是亚沙龙从未自罪悔罪的经历，他就边界那回到宫里面，那么这就成为亚沙龙继续骄宠，继续高傲狂妄，他就想出计谋来背叛父亲。那么因为两父子没有好好的谈过，在外面没有见面，回来也没有好好的谈过，所以这个两方面隔膜越来越深，就成为日后大卫的国度产生叛乱的祸根。所以如果一个人啊没有真正悔改，没有真正经历认罪悔改蒙恩得救生命的改变，他就贸然进到教会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侍奉的话，日后也会带给教会许多的麻烦和拖累，这是我们所认识到的。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亚沙龙怎么样图谋反叛。刚才讲过，当亚沙龙杀了安论逃离王宫之后，他在外面生活有三年之久，当然就是跟大卫隔膜，父子感情也慢慢淡薄起来。后来那么就是刚才讲过了，约押大将军呢向大卫求情，准许亚沙龙回宫啊，但是他对心中对父亲已经有了成见，他自己就想有做王的野心。不要忘记这个是野心，如果我们把意向跟野心做一个比较，有的人把意向当作野心可以吗？有意向的人也是有野心的人啊，不是雄心了，应该是意向跟雄心才更对。但是有野心的人他也是有意向嘛，他不过是野心而已。那么所以我们看见意向雄心野心就要把它分出来， 他这个亚撒龙有做王的野心呢、啊，但是他没有做王的生命，没有做王的度量。结果他有政治手段，但是他没有政治家的远见，心里筹所筹划的都是为了自己。那如果你是意象，是为谁呢？是为了上面，是为了神才是意象。但是野心是完全为了自己。丝毫他没有顾念到大卫国度的利益。你看，刚才我们多了念两节，第这个十五章第一、第二节。那么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为自己预备车马，他又派五十个人在他前头走啊。为什么？他如果出门了，前面还要有五十个人来替他开路啊，就好像做卫兵一样，好像一个总统要出门了，有卫兵看守一样。你想，他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啊，前面有五十个人在他面前，他不是为大卫的国度训练精兵了、啊，他却为自己摆出那个王的气派来了。他常常早晨的时候就到城门口去做什么？装作为人民争讼，很有爱心的，为百姓伸冤，这个伸些宴请。其实他就是在挑拨人民对大卫王的敬爱。因为第三节提到，凡有争讼要见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他过来，对他说：“哎呀，你的事情呢、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派的人听你的申诉。”他根本就是在挑拨大卫王，是不是？那么讲大卫王的坏话，大卫王没有派人来听你的申诉。哎呀，亚撒龙还说：“恨不得我可以做你国中，作为国中的士师啊，来为你们判断是非啊。”我可以秉公判断。总而言之，亚撒龙很有方法在那边收买人心，所以不知不觉亚撒龙在暗中也得了许多百姓以色列人的心。当然关心百姓的事，为百姓的冤情抱不平，为百姓判断是非，这都是好的王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做的事情。问题乃是亚撒龙并不是真的关心百姓，他关心的是什么？能否自己登上王的宝座。他有好的行为，但是这些好行为都是为自己谋算，反叛夺权夺取王位的一个计谋而已。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意向，我们侍奉才会有热心。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动机，不要把意向成为你的野心了。你好耗出风头，或者你为了一时的利益，那最重要的，如果你的动机不纯正，我们就容易走上亚撒龙的路了，只讨人的喜欢，不是讨神的喜欢。那么亚撒龙在背叛父亲的事情上，他做的准备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那个时候他已经动员不少的官兵了，都在服从他，随从他的官员走偏各自派呀、以色列不是有十二支派吗？走偏各自派，他告诉百姓，只要你们一听见脚声啊，你们就大喊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正如起初大卫的时候，大卫做王的时候在哪里？先在希伯伦做了七年，就是下面的一个地区一个支派而已。但是后来他才做全国，过了七年希伯伦的王以后，他再做全国的。你想，这个亚撒龙有学他的样子，就在那边告诉百姓大喊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撒龙准备的多么妥善，所以背叛的势力越来越大，亚撒龙跟随亚撒龙的百姓日渐增多，只等号角一响，亚撒龙就可以做王了。 起初真的大卫没有料想到亚撒龙竟然会背叛父亲，所以当叛乱一发生的时候，大卫是在急忙仓促当中啊，自己没有戒备，没有准备好啊，所以不得不赶快告诉他的部下，带着他的勇士，一定要有一些军队勇士，那还有他全部妻子、儿女等等啊，赶快逃离王宫，赶快逃离耶路撒冷，不然来不及。逃走的话就要被杀了。还有一件事情，看见亚撒龙心狠到什么地步，我们没有读那一段圣经，其实亚撒龙的一段圣经是从13到18章撒母耳记下。那么就是当大卫逃离王宫以后，他过着忙命流离的生活，你就可以想到是非常可怜。当然有一些勇士一些忠心于大卫的跟着他也不少的，当时就有一位亚撒龙的部下的将军向亚撒龙提议，让他带着12000人我们来追杀大卫，趁着他现在逃亡的时候，我们就来追杀大卫，我们一定能够打胜仗的。亚撒龙还以这种的建议为美，好，我准许你去，你就带队12000人去追杀大卫。你想如果换过别人，可能会说爸爸就已经出宫了嘛，他已经没有地位了，他已经出宫了，已经过着忙命的生活，逃离的生活啊，哎呀也就作罢了啊，就不必嘛，就不必去伤害他的性命了。但是亚撒龙没有这样做，一不做二不休，还是要追杀大卫不可，就是说非杀大卫不可，就是免得有留后患。跟后来大卫要打仗之前，大卫是怎么样吩咐他的部下，实在是天地之别。大卫是告诉他的部下，你要宽待我的儿子，怎么样紧张，怎么样他们打败仗都不可以杀我的儿子亚撒龙。现在呢，当大卫忙命的时候，既然有人提议说我去追杀大卫，亚撒龙好，你去追杀吧。你想父子思想差的天渊之别，这就是父亲与儿子不同的地方。亚撒龙根本不了解父亲的心肠啊，他只知道自己的地位，他还不清楚知道他的军队也根本是不是大卫手下的对手呢，他还不认识到这一点，他不可能打胜仗的，但是他还是要把大卫置于死地。这就是亚撒龙的心肠，所以在失败的时候，打败仗的时候，突然间他的长处，他可以夸口的美法把他缠住了，在树枝上缠住了，真的无能为力。当一个人掉在树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已经没有人，下面也没有人，这个骡子都逃走了，都跑走了，跑开了，没有人了，他这样的时候一枪刺死他，这就是一个不孝儿子丧尽天良的一个亚撒龙悲惨。这是主观方面的近因，一件事情的发生有近的因也有远的因。什么是客观方面的远一点的因呢？这就是大卫自己也要负责任。为什么？刚才我们讲过，大卫在家庭方面没有很好的见证，没有留下很好的榜样，好多妻子儿女也很众多，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难免常常妒忌争吵，甚至兄弟相杀的事情也发生在宫廷里面，这就是因为大卫没有好的榜样。儿女在男女的关系上也学了父亲的坏榜样，因为大卫自己犯了淫乱的罪，大家都知道他跟八十八的淫乱是相当大的事情，后来 她为了要把八十八娶过来，把她的丈夫送到战场上最前线的地方，给他被仇敌所杀。那么这样子，大卫才公然把八十八娶了。所以他不但犯了淫乱的罪，也犯了杀人的罪。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罪恶发生以后，不是单单一个罪恶就单纯存在，它很麻烦的，罪恶会连锁的，那么就会犯另外一个罪恶来抱住这一个罪恶。所以就大卫就堕了罪上加罪，就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后来神差遣先知拿单严厉的责备大卫王，他讲出预言：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神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这就是所谓之后日后在宫廷里面发生许多内事的淫乱相杀的事情，就是大卫自己招来的祸患，应验了先知拿单所讲的话：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神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这是大卫心里的伤痛，永远的伤痛，他自食其果。正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今天的时代非常邪恶，魔鬼常常会把一些试探引诱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要非常谨慎，要非常小心，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才可以胜过试探，我们才可以靠神过得胜的生活。好，我们祷告。